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一神论，
有一首诗歌叫《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》，歌词的意思是说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是全能神，唯有他才配得敬拜。这是一个迷惑，因为启示录的核心和焦点是亚伟神，他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敬拜对象，而丝毫没有提倡敬拜羔羊为神。请听《圣经一神论》系列，题目是《启示录羔羊的歌》，作者张成牧师。
诗歌是基督徒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现代诗歌也可以分两大类，有些诗歌是适合传福音用的，这类诗歌的主题比较有弹性，比如可以借着歌词思想生命的意义，讲述神创造的大自然的奇妙，介绍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等等。我们可以用这类诗歌讲述神如何关爱世人，教导人敬畏神，借此向人传福音，带领人认识神。另一种诗歌是属于敬拜诗歌，是教会崇拜时用来敬拜赞美神的。信徒是借着这种诗歌来表达对亚伟神的敬拜、赞美和感谢，所以这种诗歌的歌词必须严谨，而且唯独以亚伟神为敬拜的焦点。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圣经不熟悉，所以很多现代敬拜诗歌的内容跟圣经教导是不相符的，再加上三位一体论的影响，结果这个问题尤为严重。比如说根据三位一体论，耶稣是神，是信徒敬拜的对象，因此大部分的诗歌都是以敬拜赞美耶稣为焦点的。耶稣完全取代排除了独一的真神亚伟，遗憾的是在三位一体论的影响下，很多信徒都未能察觉到问题。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我只想举一首在教会里一度很流行的赞美诗为例子。举这个例子不是要针对任何人，因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，已经泛滥到一个地步，教会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我希望借着这个例子能引起教会的关注，好及时纠正错误。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是一首多年前很受教会喜爱的诗歌，这首诗歌旋律优美，在教会中广为流传。以下是这首诗歌的歌词：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我们俯伏敬拜你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，我们俯伏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荣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圣名，直到永远。总结歌词的意思是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也就是基督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神，唯有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。歌词表面看来 好像是出自启示录，实际上是跟启示录的教导相抵触的。但大部分信徒因为受了三位一体教导的影响，丝毫察觉不出歌词的问题。如果仔细查考，就会发现歌词是鱼目混珠，以假乱真。它不仅不是出自启示录，而且是与圣经，特别是启示录的教导背道而驰。我们尝试拿歌词来对比启示录的教导，以下几个关键词是读者必须留意的。第一，坐在宝座上的。第二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。第三，敬拜。第四，全能真神。宝座这个词的原希腊文在整本新约出现了62次，在启示录共出现了46次，占了新约总数的2/3。可见这个词是启示录的关键词，在启示录的46次中，其中35次是指亚伟神的宝座。如果加上2次神与羔羊在宝座上同坐，总共是37次。从以下统计数据明显可见，启示录的焦点是亚伟神，不是羔羊。神的宝座原文在启示录中出现35处的经文如下：启示录1:4、3:21、4:2出现2次，3节、5节出现2次，6节出现3次，9节、10节出现2次，5:1、6节、7节、11节、13节、6:16、7:9、10节、11节出现2次，15节出现2次，8:3、12:5、14:3、16:17、19:4、5节、20:11、12节、21:3、5节。神和羔羊的宝座原文在启示录共出现2次，经文如下：22:1和3节。羔羊的宝座原文在启示录出现2次，经文如下：3:21、7:17。长老的宝座原文在启示录共出现3次，经文如下：启示录4:4出现2次，11:16。撒旦的宝座原文在启示录共出现3次，经文如下：2:13、13:2、16:10。圣徒的宝座原文在启示录共出现1次，经文如下：20:4。启示录只有4次提到羔羊的宝座，出现在启示录3:21、7:17、22:1、3节。其中2次是与亚伟神相提并论的，出现在启示录22:1、3节。相比于提到亚伟神的宝座的次数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不要忘记，启示录也有3次提到24位长老的宝座，出现在启示录4:4、2次，11:16。启示录只有4次提到羔羊的宝座，诗歌歌词提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似乎也无伤大雅。表面上看来的确如此，但若仔细考究启示录，就会发现这是在偷天换日，混淆视听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坐宝座的或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一般的动词或形容词，而是亚伟的转喻词。这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的。每当启示录提到坐宝座的，都是指亚伟神。参考启示录4:2、9节、10节、5:1、7节、13节、6:16、7:10、15节、19:4、21:5。启示录的确有4次提到羔羊的宝座， 而且羔羊的确是坐在宝座上的。说到羔羊坐在宝座上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当明白的是，启示录从来没有用坐在宝座上的来称呼羔羊，因为坐在宝座上的或坐宝座的是亚伟神的独特专用称号。参看以下的四个例子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十三节。启示录五章十三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六章十六节。启示录六章十六节，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再看启示录七章十五节。启示录七章十五节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可见坐宝座的是亚伟的转喻词，不能随便套用在其他人包括羔羊身上，这是很多信徒没有留意到的，但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将亚伟的独特称号坐在宝座上的套用在羔羊身上，就是在偷梁换柱，悄悄地将亚伟独一神的身份转移给了羔羊，结果羔羊就成了全能真神，而亚伟神就悄然被排除掉了。难怪乎整首表面上是敬拜神的诗歌，却只字不提父神亚伟，因为亚伟神已经被羔羊取代了。所谓一步错步步错，将亚伟的转喻词坐在宝座上的套用在羔羊身上，下一步就是把羔羊当作神来敬拜。果不其然，歌词的第二句就是我们俯伏敬拜你，第四句还进一步宣告说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这样的宣告其实是不符合三位一体论的神学观的，因为三一神的三个位格，父神、子神、圣灵神都是完全的神，是平起平坐的。如果唯有羔羊是全能真神，那么其他两个位格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但我们现在不是谈论三位一体，而是在读圣经，要明白把羔羊提升为神，宣告他是唯一的全能真神，就是在自立偶像，亵渎亚伟神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二节。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二节，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就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俯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阿们，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从第十节可见，坐在宝座上的指的是亚伟神，所以在宝座前就是站在神面前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众天使敬拜的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不是羔羊。启示录五章十四节是唯一的一个像是在描绘敬拜羔羊的例子。这一节经文经常被教会错误用来证明耶稣是神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十三到十四节。启示录五章十三到十四节， 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，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：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四活物就说：阿们。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这段经文给人的印象是，受造之物是在敬拜亚伟神和羔羊。如果羔羊不是神，为什么他可以与神一同接受敬拜呢？当我们明白羔羊基督是亚伟神所设立的君王，代表神治理万物，就不会错误解读为受造之物是把羔羊当作神来敬拜了。历代之上也有类似的记载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历代之上29章20节。历代之上29章20节，大卫对全会众说：你们应当称颂亚伟你们的神。于是会众称颂亚伟他们列祖的神，低头拜亚伟与王。这里说到以色列人低头拜亚伟和大卫王，以色列全会众向大卫王低头下拜，因为他是亚伟的受膏者，是亚伟的代表。以色列人敬拜亚伟为他们独一的神，所以他们也尊崇亚伟所设立的受膏者。这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没有人会因此得出结论说大卫是神。敬拜一词的原文在启示录共出现了24次，超过了新约总数60次的1/3，明显也是关键词。在这24次中，有9次是谈到敬拜神，经文如下：启示录4章10节、5章14节、7章11节、11章16节、14章7节、15章4节、19章4节、10节、22章9节，有10次是关乎敬拜撒旦和他的兽。经文如下：启示录9章20节、13章4节出现2次，8节、12节、15节、14章9节、11节、19章20节、20章4节。24次中没有一次是谈到敬拜羔羊，这个结论肯定会令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大吃一惊。启示录关于敬拜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，人必须在敬拜独一真神和敬拜魔鬼之间做选择，不可两者兼得，毋庸置疑。亚伟神绝对是启示录的核心和焦点，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敬拜对象。启示录不是在提倡敬拜羔羊为神，以下的经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15章2到4节。启示录15章2到4节，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成哉，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留意第3节提到摩西和羔羊，两者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都是神的仆人。这里说到得胜的圣徒都唱摩西和羔羊的歌，这歌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教导我们敬畏、荣耀和敬拜主神全能者。即是说羔羊和摩西一样都是亚伟神的仆人，他们的任务就是以身作则、身体力行，带领教导神的百姓敬拜独一的亚伟神。即使到了天上，即使羔羊已经被神升为至高，在一神之下万有之上，羔羊还是一如既往的尊亚伟为他的神，并且带领教导一切的受造物来敬拜神。羔羊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敬拜他， 他从不寻求荣耀自己。如果我们承认羔羊是我们的主，也得遵着他的意思行，不可随意把他当神来敬拜。无可否认，羔羊因着亚伟的提拔得以坐在亚伟神的右边，自然也成了万物关注的焦点。但两者的荣耀不是平分秋色的。启示录每次提到亚伟和羔羊时，亚伟总是列在羔羊之前。启示录21章23节是这么区分亚伟神和羔羊的。现代译本启示录21章23节的翻译如下。启示录21章23节，这城不需要太阳或月亮的光，因为有上帝的荣光照耀着，而羔羊就是这城的灯。我们都知道，月亮的光是源自太阳，所以不可能比太阳灿烂。同样，羔羊的荣耀是神赐予的，它不可能比神更荣耀。正因如此，23节用荣光和灯来对比神和羔羊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22章5节。启示录22章5节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22章5节说道，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没有黑夜的，也不需要灯光和日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主神的荣光照耀着圣徒。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羔羊，可见亚伟神才是荣耀光辉的源头，是众光之父。这一点我们读启示录时必须看清楚，免得本末倒置，以敬拜羔羊来取代了敬拜亚伟神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19章10节。启示录19章10节，我就俯伏在他脚前敬拜他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再一起打开启示录22章8到9节。启示录22章8到9节，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这两段经文的内容非常相似，使徒约翰得到天使的启示后便激动地向天使俯伏下拜，天使两次都提醒约翰要敬拜神，却完全没有提到要敬拜羔羊。天使提醒约翰，天使和圣徒都一样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不可以敬拜神的仆人，包括羔羊，唯独要敬拜神。这位和约翰说话的天使，他的身份很特殊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者，是代表基督传话的。我们回到启示录1章1节。启示录1章1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我们要留意几点。第一，必要快成的事的启示是来自神的，参看启示录22章6节。第二，神将这启示先给了耶稣基督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第三，耶稣基督就是奉神的旨意差遣使者指示他的仆人约翰，这里使者是单数。所以和约翰说话的那位天使是耶稣基督差来的，他是代表耶稣基督传话给约翰的使者。22章16节就证实了这一点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。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要留心听他借着他的使者向我们传达的话，你要敬拜神。启示录22章9节是启示录的尾声，似乎在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，你要敬拜神。 千万不要假设这句话是对非基督徒说的。天使针对的是约翰以及你的弟兄们，就是那些先知和所有遵守这书上的话的，都同样是仆人。是不是神已经预知他的子民会离弃他，转而去敬拜一个子虚乌有的三位一体神或三位一体基督，所以才借着天使两次慎重地提醒我们要敬拜神。要记住启示录的信息，亚伟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全能者，他是所有受造物的敬拜对象，圣徒也当唯独敬拜他，不是羔羊。谁是那位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呢？这首歌告诉我们，就是羔羊耶稣基督，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，在启示录总共出现了三次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一章四节。启示录一章四节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。第四节提到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，原文没有神字，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，但这补充是正确的，因为五节才提到了耶稣基督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四节的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是指亚伟神。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一章八节。启示录一章八节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里的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是那位全能者，就是说话的主神。主神这个称呼是源自希伯来圣经的 Yahweh God， 即 Yahweh 神，所以主神就是 Yahweh 神的专用称呼。主神或主我们的神在启示录共出现了十次。经文如下，启示录一章八节、四章八节、十一章十七节、十五章三节、十六章七节、十八章八节、十九章六节、二十一章二十二节、二十二章五节、六节，都是指亚维神，无一例外。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有时不是很明显，唯有借着比较不同的译本才能看出来。一个例子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。和合本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的翻译如下，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和合本似乎在告诉我们主就是神，那么这里的主是谁呢？会不会是耶稣基督呢？既然圣经称耶稣基督是主，那么按照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，耶稣就是神了。可想而知，各种混乱和错谬就由此而生了。如果我们参考现代中文译本，一切就一目了然了。现在中文译本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的翻译如下，天使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，那赐下灵感给先知们的主，破折号上帝差遣他的使者，把必定在短期内要发生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们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在启示录中同一节经文里，主神和全能者同时并用的竟然达到了七节之多。出现的经文如下，启示录一章八节、四章八节、十一章十七节、十五章三节、十六章七节、十九章六节、二十一章二十二节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四章八节。启示录四章八节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
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里的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，明显是主神的称号，他就是那位全能者。从以上的查考可见，不论是主神还是全能者，都是亚伟的特殊称号，从来不用在羔羊身上。启示录还有一个罕见的称呼，昔在、今在的，也是用来称呼主神全能者的，这个称号也从不套用在基督身上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，昔在、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再翻开启示录十六章五节，启示录十六章五节，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，昔在、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。十一章十七节的昔在、今在的，就是主神全能者，这一点不容置疑。但十六章五节的昔在、今在的圣者，会不会是指羔羊耶稣基督呢？答案可以在后两节第七节找到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圣者就是主神全能者。可见不论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，还是昔在、今在的，都是用来称呼亚伟神的，无一例外。从这一切的查考可见，诗歌的内容是完全违背了启示录的教导。诗歌的填词者深受三位一体论的谬论误导，写出了这样的歌词，引领成千上万的中国信徒敬拜一个子虚乌有的三位一体基督，而不是敬拜独一真神亚伟，这是何等可怕的迷惑。我深信诗歌的作者不是故意要误导信徒，我们都是深受三位一体论的迷惑，对圣经的话变得愚蒙无知，随己意敬拜基督是神，却将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亚伟神给遗弃了。既然现在明白了启示录的信息，我们就当及时改正我们的过犯，愿神饶恕怜悯我们的无知。这首诗歌旋律优美，只要把歌词里的羔羊改为亚伟，就可以变成羔羊的歌，用来敬拜亚伟神。我们既然尊羔羊为主，就要效法他的榜样，唯独敬拜侍奉独一真神亚伟，羔羊也会因着我们同心敬拜亚伟神而欢呼快乐，心满意足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十四章七节。启示录十四章七节，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